好，请大家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那我们现在要进行诚实论的课程。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呀、就是上一周有跟大家说，我们两周一次实体的课，但是现在疫情扩散到越来越快了啊，那所以我还是觉得，大家安全起见啊，不要让家人担心啊，那还是用网络上课好了。那对于不能用电脑来看的，或者及时看电脑来上课的同学，就比较抱歉一点啊。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忍耐一下了啊，我们有这样的因缘，我们就学习忍耐啊。那我们今天是继续上卷六啊，《诚实论》的卷六。那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在谈到这一品的时候啊，就是第85品啊，就是处品的时候呢，那我在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啊，就是说第五刮胡五这个佛语见毛鬼，汝处出色啊，不可近身啊。那这一个呢，当时我就说我没有找到出处，对不对啊？但是我后来呢，我可能是太忙，其实不是说没有出处的。后来我去查，日本人的资料也有出处，可能是我自己。那时候太忙，我忽略了这一笔资料，所以我上个礼拜讲之后呢，我就去查，有的在杂含经有哈，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这部经。那这是杂含1324经啊，1324经，南传也有，相应部也有哈。那这个见毛鬼对，见毛鬼，但是我们杂含的翻译是真毛鬼啊，就是真啊，那个毛呢像针一样，所以我说那时候我也有说，这个可能就是他身上的毛很像剑一样，就是像针一样。那他这一部经里面呢，就谈到佛在摩揭陀国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就是佛陀啊，到一个见毛鬼的住处去留宿啊，就是佛陀他到哪里是不怕的嘛，所以他到达哪里，随顺因缘他就在那里住。那刚好他到达摩揭陀国这个地方是见毛鬼住宿的地方，很多见毛鬼呢住在那里。那其中呢就有这个厌鬼啊，厌鬼其他的版本是这个炽啊，炽热的炽，炽鬼就是可能就是他身上有火焰的。因为这个焰就是火焰嘛，那他见世尊在见毛鬼的住处呢，那见到之后呢，他就走去跟这些见毛鬼住的地方啊，跟他们说，村长啊，你们得到大利益了，因为佛今晚要在这里住宿，所以他们那个见毛鬼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所以它是像一个村庄一样。因为你看鬼哦，他们也有这种业力哦，共住在一起的哦。他可能就像我们看电影那样哦，他如果说那个村庄的人全部一起战死的话，或者是被 意外啊、地震啊死啊，整个村庄不见了，那可能就是他们还有留着当鬼的那一种状况，还是像活的时候的状况那样啊，不晓得是不是如此了哈。不过他称他为村长啊，聚落主就是村长啊。那这个见毛鬼说他要去试一下这个佛啊，是真的佛呢还是假的佛？阿含经很多这一种的，很好笑的。那他就去了哈。那佛陀呢，就是你看这个见毛鬼，还有诸鬼神即会以还归自舍。速身冲佛啊，就是往佛那里去。 那佛呢就是以就是避开啊，可能佛陀是用神通嘛，避开他，不要跟他们就是正面迎面相撞这样。那鬼就问佛陀说，你是沙门吗？你害怕吗？啊，佛陀说，俱乐主，我不怕的，但汝触恶，就是可能就是他身上的鬼是身上的毛是像针一样嘛，会刺人嘛，啊，所以佛陀说我不怕你，只是因为呢你身上有针 啊如果触到你的话，触到你身上的毛啊，可能就会被刺伤还是什么，就是不晓得是佛陀会刺伤还是说那个鬼会难受啊，因为它叫淡汝触恶啊。在南传的翻译呢，我们看一下啊，庄春江老师的翻译，他第一个他有解释这个真毛鬼啊，第二个是这个刺鬼，第三啊就是这个相应部的这个经文，那同样是那一句话啊，佛陀说，朋友，我不怕你的，但你的接触是恶的，有没有？就是接触这个鬼的话，就是因为他的身上的毛像针一样会刺到别人，所以你即使对他没有害怕，但是那个针会刺到你嘛，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恶处感觉上是会刺到外面的人 啊就是对方，应该不是指这个鬼本身解脱到的话，是鬼本身 会难受这样啊。所以这个恶处啊，这个处有没有？大家看清楚，它这里有一个恶处嘛啊，淡汝恶处啊，不，淡汝触恶，就是你跟你接触的话就会难受，因为你的身上的毛像针一样。所以我们诚实论的这一句话，你看，佛与见毛鬼言，汝触出色，就是因为你的身上的毛呢非常的出色，就像针啊或者像剑一样啊，一碰触到的话呢可能就会受伤，虽然不是你故意要伤害我的，但是只要一碰触的话你自然就受伤，就好像那些动物嘛，那个穿山不是穿山，就箭猪啊或者是有一些有刺的那些动物啊，你动到它的话呢，就是即使不是它故意伤害你，但是你也是会刺痛嘛，所以呢就是你的触呢是出色的，不可近身啊，所以最好不要靠近你。所以诚实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触呢它不是实有的心所法嘛啊，你不管是手触啊还是身体的触 啊都有时候经典里面都有用到这个触字，所以诚实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反驳说，触它用在很多地方，在经文里面啊，不一定都是触心所所以我们只补充这一笔资料给大家知道啊，它有出自阿含经的那念品我们已经有讲完了，念就是作意。那我们现在要看欲品chanda 啊，那chanda呢，这个欲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欲望嘛啊，就是想要啊，白话的话就是想要啊，欲，不管你是它是通善法欲跟恶法欲的，那这个是欲心所啊。那我们今天是从这里开始啊欲品87啊，他说心有所需，心里面有所需求，所以叫做欲啊。所以欲心所的定义就是心有所求了，心有所需就叫做欲。那他就引了好多经文，第一个就是经文有谈到欲啊，就是以虚诸欲啊，称为欲，就是他内心里面有需要这一些他内心里面想要这些需要的东西，所以叫做欲啊，就是内心想要所需，我是把它这样翻译啦。因为欲两个字，第一个就是这个欲就是想要嘛，那第二个欲呢就是所需啊，就是这里所讲的所需，第一行所讲的所需，所以我就把它白话的解释说，内心想要所需要的东西 那郁郁呢，其实它也是出自阿含经的，我们看角注哈，杂含四五八经啊，你看呢，音声欲响，缘欲界，缘欲界故声欲响，欲欲欲觉欲乐欲求，有没有啊？所以愚痴凡夫求起欲求矣，此众生起三处邪，身口意不善业啊。所以众生如果有种种在欲界里面有种种的这些欲望啊、欲求啊，可能就是会造作不善业啊。所以这个欲欲是阿含经的用词来的啊。那第二呢？第二笔经文呢，就是《诚实论》这里提到说，经中说欲为法本啊，一切法的根本，以欲求故得一切法，所以叫做法本。那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说善法欲嘛，我们要证得一切法，了知一切法，就是你要有这种欲求的心，那你就能够得到一切法啊。那在阿含经里面也有的啊，这个我有放我没有找到阿含经一模一样的，不过顺证理论也有引啊，顺证理论也有说，又经中一说欲为法本啊，顺证理论也有引这一句话，也是说是经说的啊。但是现有的阿含经我检索是没有找到啊。通常这里的，如果我没有找到的话，日本资料大部分也是没有的，因为我是先查日本资料的，然后他们没有我就自己查大藏经啊。所以这个可能就包含很广的了啊。如果我们有所欲求，有善法欲的话，就能够得到一切法啊。所以叫做欲为法本。第三，诸比丘生欲我法，法则久住啊。这个我在过年的时候呢，我的开示啊，我也有引用这句话。我觉得这个经文啊，我非常喜欢啊。他说我们比丘啊，如果生欲我法，就是佛陀自己说了，如果比丘们啊，弟子们非常的一心所需啊，一心的好要修学释迦牟尼佛的法的话，就是正法的意思了哈。如果生欲正法，法则久住。所以呢，我们修行人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都不好要我们老师所教导的法的话，那也许我们就很容易让这个正法啊，就消失在我们的手上啊。所以我觉得修行人本身，不管我们男众女众啊，年长年老啊，年长年幼啊，都没关系，但是对于佛法的修学啊，不要有这种厌恶的心，或者是觉得已经够了啊，那这个都是不够的啊。因为佛法世尊的智慧啊，是无量无边的 啊。我们学习一部经一部论，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啊。那还有八万四千法门我们还没学啊，所以只要生命还健康还健在，我们都尽自己的所能来修学啊。那所以呢，生欲我法，法则久住。所以佛法能不能久住呢，决定在于弟子们，有没有比丘们有没有好要修学佛法，还有戒律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留意的了啊。那所以他说生欲这两个字，生欲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后面有解啊，他一心所需，就是一心一意追求我们内心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出家人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佛法而已，其他的物质那种都是次要的啊，住的地方吃的东西都是次要，最主要就是这个正法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啊，慢慢的如果你有读到这些论点呢、啊，你会发现其实佛在经里面啊，有一些经文我们现在查不到的，但是它记在这些论点里面啊，这些都是可能都是当时流行的这些阿含经啊，就是佛早期的经典，但是我们现在的译本里面没有啊，它可能就是别的部派的颂本。所以诚实论主他们里面记载的这些经啊，我觉得有一些真的是蛮好的， 像婆沙论啊、大智度论啊、瑜伽师地论啊等等，他们所引的经文也都很好啊。那很多也是现在的四部阿含还有五部尼科也都找不到的，就是他们就证明就是这些论师记载的就是其他部派的这个阿含啊，其他部派的尼科也啊，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那第四呢，就是如意足啊，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四如意足。那四如意足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欲勤心观啊，所以它的翻译呢，有时候翻成思维，有时候翻成观啊，那都一样的啊，它也是出自阿含经的啊，欲精进心思维啊。那按照诚实论 这句话下面的解释来看的话，这四个是有次第性的。他说随心所需，随我们的内心所需要，这个就是欲、啊、就是欲。比如说我想要去这个，我去想要去啊福缘精舍，那我从高雄怎么去？那你一心一意想要去到这个地方，那你就会坐种种的交通工具，然后到达新竹，然后才会去到这个福缘精舍。那所以呢，这个一心所需就是欲，就是一种动力，想要啊，想要去追求。所以在杂含经，我给大家出处的这个杂含经561经，它就是有举到这个例子啊。啊，说啊，这个欲呢，就是你要前往那个道场的一种动力。你从此到彼到达精舍之后呢，这个欲啊才能够告一个段落，就是你要到达目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修行啊，我们希望证得阿罗汉果，还是证得这个初地菩萨，还是成佛，那这一种所需呢，这种欲啊，是要从开始发心一直到成就才圆满这个欲。所以呢，它不是说这个只是一个动力一个发心而已哦，不是哦，它是从起步一直到目的都可以称为欲啊。大家有机会你去看这部经就知道了啊。啊，再来呢，就是他说以意法啊，是意法，就是这个善法欲，然后呢，他如果加上这个精进啊，啊精进的话，修持他就能够呢。成就这个定跟慧、啊、成就这个定跟慧。如果这四件事、修完了、啊、那你所需要的也都能够称心如意，所以叫做如意分、啊、如意分跟如意足的意思就是，如意分就是你要得到称心如意的这种条件嘛，你就圆满了。所以这四件事呢，其实它就是上面这四个来的，所以我把它反红色，就是欲情心观、啊、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在这句话来看的话，他这四个在诚实论解他也有可能是次第的、啊、也有可能是次第，就是你有欲精进在修集心、啊、心三昧嘛、啊啊、在成就定之后再修慧这样、啊、观这样。那欲情心观呢，这四神主他有好几种解释，一种呢就是一种就是这种次第性的，就是四个都要具足，这个叫如意分，对不对？但是有一种、哦、有一种它是个别修的、哦啊、你如果多去参考其他禅师对三十七道品的解释呢，你去看它有时候它是、可以单独的、哦、可以单独的。比如说它这里为什么称为欲三昧呢，在论点里面有时候它就称为欲三摩地，对吗？就是你用欲善法欲一直追求这个禅定。比如说我修安波念，我如果得不到初禅呢，我就不放弃，死都要坚持，都要一定要证得初禅。所以你用这个善法欲，强烈的善法欲修学清净善知识，不断的加工用行，你得到三摩地，这个状况就称为欲三昧。所以的欲三昧呢，它可以是单独的哦。那如果你是用精进力来成就三昧，那就叫精进三昧。如果你是用调心啊，调心的方法啊，在四神主里面就是像那个啊炼精嘛啊， 如果是先把粗的粗的这一些昏沉调举对字慢慢去调形啊，那就是如果它昏沉的时候你要对着它，它调举的时候你要对着它，如果它没有调举没有昏沉你就保持平等，所以这个就是心三摩地，你用调心的方法成就三昧，那你用思维的方法成就三昧，这样啊，这个也思维也都是有他所谓观，就是他也有就是止恶生善的意思，就是你要审查这些因果缘起啊。那所以在四神组里面呢，他在经文里面在论点里面都有很多种含义啊，就很多种解释的方式都可以啊。那像诚实论这个他是把四个变成一个次第也有啊，所以我觉得四神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道品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多研究的。那他在这里就没有讲到神通，对不对？没有讲到神通，其实他是 隐藏在文字里面，也可以开发他跟神通有关系的，比如说从此四件事所需皆得，你看这个所需皆得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成就圣道得阿罗汉果也可以啊，对不对？但是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呢？心想事成，就是它可以解释为成就六通啊，成就神通所需皆得嘛，所以叫做如意足或者是如意分。那在论点里面的解释有好几种的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三十七道品的那个资料哈，所以呢我其实自己学习三十七道品到现在呢，我发现对我自己来说，我是每一次看到这种相关的呢我就很敏锐啊，然后我就能够去了解说这个在阿含啊在瑜伽啊在其他的论点讲的有没有一样啊。所以我们关心的主题啊，我从以前在学院当学生的时候就是如此了，就是我们如果说知道这个主题呢自己有兴趣而且也很重要的话，就是不管在什么书籍什么论点啊遇到的话我们都记在心里，那慢慢这个就成为你熟悉的领域啊。好，第五的话又引的经说如欲飞去啊，这个欲就是想要嘛，想要飞去，这个就可能就是神通了啊。第六呢就是这里就举了这一部经也是挺可爱的，他说有一个比丘啊，本来他是常好读诵，就是他很喜欢闻思佛法，那这个人呢修禅定得到阿罗汉之后呢他就不再读诵了就不再读诵。那就有天人啊来走来问他说，哎，阿罗汉啊，你以前啊都常好读诵，现在为什么不读诵了呢？那这个阿罗汉啊就跟他说，我本未离欲，我本来还没有离欲，所以呢需要呢需要啊，这欲就是需要嘛所以我需要学习经书，现在已经断尽烦恼了，离了三界的这个烦恼了啊，不需要再这些经书了啊，所以呢所有的经书禅定智慧圣人皆说是可舍法，可以舍弃的法啊，就是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不是说他学习的东西之后呢他全部就把它丢掉啊，每天睡觉讲，不是不是，他这里的意思有点像我们熟悉的那一部经，就是法义经，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非法我们修行早就已经断了嘛，但是当我们要证得阿罗汉果要断尽成为最圆满的圣者的时候，其实是连这个圣道这个道地呢这个传法善法也要舍法上应舍嘛就善法也要舍，这个舍只是说不会再有执取的心但是他也不是说完全就不再碰触了应该也不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早期的经文有这样的一个可爱的故事那 他后面的结论说故知、啊、所以你知道呢以虚为欲、啊、有需求的话这个就叫做欲、啊、欲心所的欲、啊、那后面这一句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句的标点 啊我在课本上跟这里呢我有一点修改，就是这个句号，这个句号我有修改了、啊、就是我觉得后面、啊、因为我参考日本人的他是这样标、啊、就是因所需故，如果因为你所需的贪着这个欲望，那这个才名为贪欲，这个才是杂染的。如果你只是需要而追求，这个不一定是杂染的嘛，因为它不会引申后面的贪欲心、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善法欲，我们所追求的是正法、啊、修学戒律戒定慧，那一种欲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如果说我们是、贪修的这样的法，我们是有贪欲，就是我希望得到名闻利养、啊、别人的恭敬供养，那个就是贪欲了、啊、那个就是贪欲，如果没有的话是不会的、啊、那所以呢这部经 这里引的这个阿罗汉、啊、不再读诵这个经文、啊、我之前也有给大家 说过了啦、啊、那有几种 解释的角度的，第一个就是至少这些、啊、读诵、啊、文师啊文师阶段呢，他至少我们要 保持到什么呢，证到阿罗汉果如果说这种东西真的是真正要舍的话啦、啊、他至少你要证到阿罗汉果你才有资格说要舍。 OK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嘛，对不对？第二种呢就是我也可以想到说这一些经书禅定智慧的学习、啊、它可以带领我们到正的阿罗汉果，有没有？所以、嗯、同样的是这几句话，但是我切入的角度不同呢，你对这几项、啊、文思经教的这一种过程呢，我们就不会产生一种觉得说它没有用的，就不会了、啊、所以我觉得解释经文、啊、是看我们、用什么善巧来解释了哈。那不管如何，我们从凡夫修学呢，都还是必然要的，文师啊，修学止观都必要的，除非你证得阿罗汉果再说啦，你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呢，你就不要说舍所以我如果这样解的话，你就不能够抓这个经文的毛病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啊、我们还是乖乖的啦、啊、我们还是听从佛的教法，文师修还是要的，你到了阿罗汉果才说舍、啊、你没有到阿罗汉果之前呢，还是乖乖的学习、啊嗯、这个就是欲心所、啊、所以这个欲心所呢谈的内容也挺好的。再来我们看第八十八品、啊、喜品，喜欢喜的喜，那这一品呢、嗯、我们编讲义的这个老师呢他有把它对应就是圣解心所、啊我刚开始我是比较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后来呢我去查了应顺导师还有太虚大师，太虚大师的解释这个喜品、啊、这个品他把它解释为五种兽，就是五兽根之一、啊、就是苦乐忧喜舍的那个喜，所以他还是欢喜的喜，还是欢喜的喜，太虚大师解为还是欢喜的喜，所以他还是保留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喜心、啊、那我就看日本人也是如此，日本的学者的研究也是一样，他们、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把它对应为圣解心所，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不要把它解释为圣解心所，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觉得合理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删除，自己在讲义那边删除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内容。什么叫喜呢？他说若心好要就名为喜，如果心很好要一个东西、啊、会产生喜悦嘛、啊、好乐嘛、啊、就是会产生喜悦。如说众生性类相从，性类相从的话就是个性 啊等等的这一些种类、相同，你看喜恶的人，好要恶的人就会跟恶知识在一起，好要善法的人就会从善，就是从善如流、啊、就会跟善知识在一起， 这个就名为喜、啊、所以这个喜呢其实就是好乐好药好药的意思，就看你是好药善还是好药恶、啊、近朱者赤嘛、啊、近墨者黑、啊、就是如此啊。在《汉经》也有，但是我还没有找到这个相关的经文。因为《阿含经》我比较有印象，就是《杂含经》有一部经，佛陀说：“你看，你看，那个喜欢闻思的呢，就会喜欢闻思的比丘就会跟着阿难；喜欢智慧的比丘呢，就跟着这个啊舍利弗；喜欢论义的比丘呢，跟着富罗那啊啊，或者是那个摩诃俱赤罗。摩诃俱赤罗好像是说法第一嘛，还是论义第一啊？”啊、就是佛陀说你看这个、啊、比丘们、啊、都会随类、性类相从，就会他们都会自己选他们、内心、比较欢喜的这个、善知识的、强项、啊、来跟着学、啊、所以这个都是、在阿含经里面也很多这种例子的。那我们来看这个 问约答约、啊、这一品是很短的不长。问曰，这里提到说性不明为喜，这个性啊，你看性类相从，这个性啊，性它不明为喜，它跟喜是不一样啊。为什么呢？佛知众生种种诸性是性智力啊。我们在课本的卷一，就是第七页啊，有谈到佛的实力。佛的实力呢，其中就有这个戒智力，就是佛实力里面呢，它其中一个力呢，就知道众生种种诸性的性智力啊。那如果知道众生种种的这种好药，喜就是好药嘛，叫欲智力啊。所以这个就是实力里面的解智力。故知性跟喜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外人呢、啊，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啊，就是你讲。你想说性类相从、啊、上面所讲的性类相从、啊、好像是、同性，就是同样兴趣同样根性的人就会在一起，这个叫做喜。那外人就抓到这个语病呢，就跟你就反驳、啊、他说佛的实力里面性跟喜就分成两种力的，一个是戒之力，一个是解之力，两个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看论主怎么答、啊、我其实也是多次的读了之后呢，我才知道他这个在讨论什么，而且了解之后其实是也是有处理到一个问题，也是挺好的。那答曰，论主说 久修即心则名为性。如果你已经长期修集这样的心，就名为性，已经变成你的性了。比如说你就喜欢起嗔心的人啊，喜欢起嗔心的人，那嗔心久修即心，在内心里面每天都给他重复的反复的讯息，那你就变成嗔心人，嗔心很重的人啊，嗔的习惯性很强。那属于这种性呢，他就会升起什么好药，升起喜啊，升起喜啊，就是当然就是如果你是不好的性，当然就会升起这种不好的好药嘛、啊、也是好药 啊。所以呢久即心，所以名为性之力、啊、就是这个性。那但是有这个性才会生这个好药，才会生这个喜的、啊、所以它是长久的熏习成为性之力。那智随性生喜，那我们的智慧如果说随着这个性而生好药的话，就成为欲之力。所以佛陀这两种力啊，性之力还有欲之力，它是有前后关系的。如果按照论主的意思来说的话，它是先有性之力，再来有欲之力啊，因为性由性才生喜嘛，由性才生欲这样。那故说众生随性相从、啊、众生、啊、都会随顺自己的这种根性、啊就是会跟相同根性的、老师啊朋友在一起，常及恶心则 好喜恶、啊、就会好药恶、啊、如果长吉恶心就会好药恶，久吉善心就会好药善，喜乐善。所以 我后来才看得到，其实它是用词不用词没有统一啊，所以你就有时候呢会被它这个中文字、哦、混淆。你看它这里是好喜恶嘛，其实它好喜应该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这个喜就是好药的意思，它翻成好喜，然后它下一个它是用喜乐，你知道吗？所以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我是哪一个是关键字我就抓不出来，我看了好多好多遍了我就抓出来了，就是喜乐善法。所以它其实要讲的是两个，长期熏习恶心就会好药恶法，长期修习善心就会好药善法。所以它跟上面这个定义是一样的，就是喜恶随恶，喜善从善。其实它是用喜就好了，它又给你用好、哦、所以你就会你看它这里是用好嘛，好药的好、啊、这里它用喜，所以你有时候就被它中文就是会给它有一点混淆就对了。但是如果你要看好多遍好多遍，你就可以抓得出来它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我就说啊，读《陈词论》呢，我的中文程度都进步很多了。嗯，因为罗什他很重视这个文字的优美啊，一个句子里面不要用同样的形容词。你看，啊，他如果用这个好喜恶、好喜善，那不是很好懂吗？对我们这种没有文绉绉的人啊，这个不会修饰文字的人来说，好像这样反应比较好懂啊，不是吗？这样。但是在古代来说，因为罗什大师他是非常有名的翻译家，而且他的学生啊，像深造啊、深瑞那些都是文学家啊，所以他们的用词啊，同一行里面不能用相同的字，你看。所以，但是我们后人没有这样的功力，所以要读好多遍好多遍。但是你用心的话，还是读得懂就对了哈。若寒者喜乐，你看啊，如果寒的话，寒天啊，寒冬，那的人呢，他就喜欢好药呢，这个热啊，啊，这个暖气。那这个是现在因缘，不从心生。如果以当下的因缘来说的话，这些好药热呢，是因为环境寒冷，所以他好药热，所以他是以现在的因缘来说的，这个就不是长期熏习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性跟喜的差别啊，就是他要回答外人的问题。其实我总结之后呢，我画了这个表，其实我后来整理之后我发现这样比较容易明白了。性是在这边啊，在九级心啊，九级在心啊，就名为性啊。所以我们说本性难移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导致的书也有讲嘛。这种性就是个性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九级心，自己九习在善还是在恶，自己不知道，但是身边的人很容易感受到啊。那随这个性呢，才会升起好药，才会升起这个喜啊。所以这个就是性之理，佛的性之理，这个就是欲之理，那这个就是性。这个就是喜的差别。所以我把第七页 我们课本的第七页的实例的内容呢贴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哦、那时候其实我们卷一的时候有解释过的，先有这个知种种戒之力、啊、佛知道世间无量种性，众生久习所乐则成其性，如调达、啊、就是提婆达多世世谤佛，恶心转身变名为性，看到吗、啊、那这个就是恶性。如果善心亦然，如果你像舍利弗那种、啊、世世跟着佛助佛弘法，他也是成为性的，就是善性。所以呢，有众生从性起欲，或缘现起，如来善知所要及性，就名为力、啊、所以佛有这种实力之一啊。那第二呢，右边这个呢就是解之力。解之力是什么呢？佛知众生各有所要，好要啊，就好要就是欲，好像有人喜欢这个醋啊，就会想要去做这个醋啊。他举这个例子也是好奇怪啊。 喜欢喝醋的人就会想去学习怎么做醋、啊、那佛随所好药各个别之、啊、众生乐于五欲或乐于修道、啊、就是大家众生的好药都不一样的，不能强人所难、啊、不能强人以从己、啊、导师说的，如是之以随意说法能广度一切众生，这个是佛的厉害啦，佛的本事。好药五欲的佛陀就跟他讲、啊、如何降伏五欲，那好药修道的佛就跟他讲、啊、怎么修道、啊、但是呢我们这里要提的一点呢，就是到了这个习品这个地方、啊、他实力的这个排法，你看到、啊、这个标号是他在卷一的 排序呢，这个是第五个，第五个他在解释戒之力，第六个他在解释这个戒之力，但是他前后呢在卷一并没有讲，他们两者的关系并没有讲，到了这个习品、啊、到了这个八十八品这边你才看得到这两种力的前后关系。所以我自己读了之后呢，我才发现说，你看我们在学习论点，如果说我们没有耐心这样子每一品慢慢读慢慢读的话，其实我们如果读了一些比较好懂的，像佛的实力啊，是无所谓啊，我们就可以讲的滔滔不绝，或者是讲的、很吸引人，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会意过来这两种力哪一个是在前哪一个是在后， 你没有办法的，因为在卷一的地方它这个是在解智力是在第五，这个才是第六嘛、啊、它倒过来的，其实在卷八十八这里来看的话，它两个是刚好倒过来的顺序，这样按照我们卷八十八这里来看的话，应该要先有这个第六项的戒智力，才有第五项的这个解智力。所以我觉得学习论点、啊、不容易，很不容易的，要有很强大的耐心，就是你能够读得懂的，就是每一品每一品这样子导读的慢慢的去读，那读了之后呢，你再回过头来看那一些其他的卷呢，你就能够知道说他们的这一些种种法的彼此的关系，或者是彼此的先后这样、啊、所以我自己读了这一品之后啊，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佛的实力这两个是有这样的次第的关系的哦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收获很多啊，因为我自己以前呢在讲卷一的时候，我也没有发现这两个到底是哪一个在前在后，因为我虽然是看了一两遍哦诚实论，但是像这种文字啊啊，像虽然它八十八品很短，但是像这个文字，如果你不是一直在思考它为什么要有这个前后的这个说明的差异，你很难能够去明白到说、原来这两种力是有前后关系的、啊、所以我自己也是收获很多、啊、所以我觉得学习论点、啊、这个耐心要超强的、欸、真的，我看我的师兄以前他们在学习清净道论那一种也是，就读了一遍、啊、读了两遍、啊、读了三遍四遍五遍、啊、乃至自己去禅修啊，回过头来看呢、哦、才知道说原来以前有一些东西其实没有会通的，就是照本宣科而已、啊、我们自己读论点也有这种感觉的、啊、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学院学习大智度论也是如此，我在台湾学习大智度论呢，就是从1997年后观法师从日本回来我就开始接触大智度论，刚开始我们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学习六度啊，学习什么啊，这样好，就慢慢的后来呢学的读到研究所的时候就会从卷一一直读到卷一百，那多次之后呢慢慢才知道说哦，原来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用各种方式整理的啊，所以我觉得读论点啊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如果说这一种耐心啊，这种能力培养起来之后呢，你去读别的论点它就能够事半功倍、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耐心的学习，就是这样。所以我诚实论的这个课呢它跟别的课不太一样，它就是比较沉闷 我就是类似导读的方式嘛，每一瓶我如果能够尽量解的我都解给大家啊，啊希望就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学习到一些方法啊。嗯，好，那我们再来是你看它这个习品、哦、就是这么短而已、哦、一品、啊、88品就是这么短。那89品呢性品、啊、性品也不长、嗯、后面这几品其实都是蛮短一下的、嗯、好，我们来开始一点好了，开始一点性品89、啊、那它、嗯、标明呢就是必定，必定就是性的相、啊、就是性呢、它有一种特相、啊、性的相就是必定、啊、它是不再疑惑的，内心里面是有这种绝对的信心、啊、绝对的清净的信心叫做必定。那诚实论的解释有点特殊的，它的性呢是通于善恶的，通于善恶。一般我们讲性就是比如说四不坏性、有正见之后得到净性，对不对？但是一般我们的概念就是正性呢它只有、用在善的地方，但是诚实论它不是，它是通两边的哦。待会这个后面就有提到啊，诚实论我们看角注的话，诚实论这里提到说，诚实论有没有？诚实论这里呢提到说性呢是通三性的啊，性是通三性，就是性呢它是可以说是善恶无忌三个都有的啊，善恶无忌都有、哦、所以你看到、哦、即使你是邪性、哦、不善性也称为镜像，因为他就是相信的很死心塌地嘛。你看像那些外道的徒众啊，他们也是相信到死心塌地，所以那一种也是属于镜像，但是他那个是不善的性。但是诚实论来说，这种不善的恶的也是属于性，所以性它包含三个层面啊。那待会我们再会跟大家说，因为诚实论这一段呢，其实他讲的是挺不错的。对我们很多要培养正性的佛教徒来说应该有所帮助的、啊、这一品、嗯、好，那我想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了、啊、休息一下，那我们、待会再继续好了。